國際特赦組織決定在2021年年底前關閉香港的兩個辦事處，其中香港分會辦事處10月31日停止運作，香港分會網站和社交媒體會停止更新，至於區域辦事處就會在2021年年底關閉，並會轉到亞太區其他辦事處。國際特赦10月25日發新聞稿表示，香港原本是國際公民組織的理想區域基地，但是在港版國安法下，香港人權組織和工會備受針對，顯示當局加大力度消除所有反對聲音。在這麼不穩定的環境下，要持續經營越來越困難。國際特赦說，港版國安法之下的國家安全定義含糊，到現在為止最少有35個團體解散，香港人權組織無法自由運作，亦都不能免於被政府報復的恐懼。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依玲向美國之音說，雖然國際特赦撤出香港，但是未來仍然會持續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
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一年多来，那我们是看到
说
整体的
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的一年多以来，国际特赦看到香港的人权状况对公民社会的管制越来越严重，导致国际特赦最后作出决定，没有一个实体办公室当然会增加困难，但是事实上一直以来国际特赦在中国也都是没有办公室的。國際特赦對於中國，無論是新疆的議題，還是各種各樣的人權議題，其實國際特赦從來都沒有缺席。國際特赦當然會結合各種在地的相關力量，進行相關研究調查。無論回歸前後，香港一直是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設立亞太地區總部的首選。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黃松年認為，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和中國大陸關係緊密，加上以往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非政府組織如果在中國有項目，選擇扎根香港是理所當然的。即使2015年發生銅鑼灣書店股東和員工失蹤，其後在大陸被捕的事件，但是很多組織仍然選擇留守香港。
铜锣湾书店，他们几个被绑架，就是在内地被羁押开始的。香港的公民社会，尤其是跟内地公民社会有关的这些公民社会人士呢，
员工被绑架同埋被羁押喺大陆，
都开始
香港
嘅
公民社会，尤其系同中国大陆有关嘅呢啲公民社会人士，都开始担心香港嘅安全。但系有好多公民社会人士仍然继续留喺香港工作，因为每个非政府组织都会有自己的风险评估，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觉得香港在国安法之前仍然是运作的好地方。黄松年说，2020年7月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冲击国际公民社会对香港的认知，他们感受到游戏规则在国安法底下已经彻底扭转，认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经不似得以往那么可靠，关键是港版国安法涵盖的都是严重罪行，条文字眼又模糊不清。
公开的说，某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的制裁。
黄松年说，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每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都必须承受后果，才能够制止人权受到侵犯。如果只是公开地说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制裁，就会被当成是煽动颠覆的话，那香港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人员都可能会以这样的一个罪名被逮捕入狱。一个国际组织在国外很多不同地方都会有办公室，而每个办公室里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员工，如果其中一个员工讲错话，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员工呢？他认为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切断香港公民社会和国际公民社会的联系。1961年成立，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 目前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在1982年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间，香港分会曾经批评香港警方无差别和以过分武力攻击示威者。分会亦都一直批评港版国安法损害香港人权。早在2020年颁布之前，国际特赦已经发文批评国安机构威胁人权。2021年9月，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表题为《支联会七大劣行》的报道，提及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2012至2018年出任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和公司董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难以估计国际特赦撤出香港是否与大公报的报道有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特赦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最近这几个月呢，警方呢利用国安法起诉。
郑宇石说，最近这几个月香港警方利用国安法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有关的一些组织，好像华人民主书院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都同时受到压力。首先就是要他们交出过去很多年的财务报告，只是这一点就已经花费大量人力。和受到国安法起诉的组织往来，你本身亦都会被起诉。这一类压力事实上打击了很多香港的公民社会组织，好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民间人权阵线，这些组织都自动解散，自动停止活动。他说有太多先例表明，香港公民社会组织一经中国大陆官媒点名批评，港府有关部门都会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了，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
郑宇石说，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香港政府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北京的官媒批评教协，香港政府第二日就终止和教协维持多年的官方合作关系。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2021年1月到9月，共有几十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特赦高姿态撤出香港，释出强烈讯息。
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有公信力，都根据可靠的讯息，对。
施日祥话：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具有公信力，都是根据可靠信息，对各国人权提出人权的批评。好似台湾人权促进会，亦都会参考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啲报告。重点是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如果他要发起人权的行动，比较容易获得全球支持，因为他已经有全球的网络。施日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非政府组织步国际特赦的后尘，选择告别香港。
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它更反映出是香港的人权
状况的恶劣。施日祥
说，
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更反映出香港人权状况的恶劣，他们非常担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因为体制上的压迫，完全没有从事人权的可能性而选择离开香港。警察不当使用致命的武器打压公民社会的结社集会权，影响新闻媒体报道的权利和学术自由，不公平的审判。一旦公民社会萎缩，恐怕以上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因为它会失去监督政府的力量，导致港府在各方面的作为会越来越变本加厉。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黄松年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撤出香港影响深远，不单止言论和选举自由会持续恶化，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亦都会受到侵害。
新移民南亚瑞的竹瑞 LGBT 的性少数这一些弱势群体了，他们的享受的人权是比较小的。这一些公民社会的
性
少数了，一直都为这一些
性少数、
这
些弱势群体享有的人权相对是较少的。公民社会组织一直为这些群体做倡导的工作，相信未来这些群体享有的权利保障会比现在更少。民主派不能参与选举之后，保守的社会态度会更为主导港府的政策制定。美国之音曾就国际特赦的决定接触香港部分公民社会团体，但是这些团体都拒绝详细谈论。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这一点充分说明香港公民社会的处境有几咁艰难。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离开香港这个新闻呢，香港的很多公民组织啦的负责人呢，
郑宇石
话，
国际特赦组织离开香港的这个声明，香港很多公民组织的负责人都不愿意公开评论，因为他们本身也都感受到压力。他们明白，如果自己走出来评论的话，所属组织亦都同样会感受到好大压力。但凭没有香港公民社会负责人出来评论这一点，就可以见到香港目前的情况。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追问对国际特赦撤出香港的看法。她说，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同组织和人士都以此为理由离开香港，但是无法证明这个是真正的理由。对于国际特赦离开香港，他无法评论。林郑月娥说，基本法列明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因此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担心在香港的合法运作。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在国安法之下当然需要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